话语赐给我们。当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坚定的来信你，来跟随你。因为你一直向我们说话，你的真理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因着你话语的缘故，我们得坚固，我们得坚定。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无论那个敌基督怎么横行，无论世上怎么样充斥那么多的假教师，但是主，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就可以立定，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靠你话语的人必定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建立得住。主，我们谢谢你将你的圣言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的当中，用你奇妙的方式赐给我们。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时刻地得你的建造，能让我们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全然地被你得着。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耶利米哀歌的这个第二课啊，总共的这次耶利米书哀歌的第十一课。那这一课呢，我们主要讲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那第三章的内容呢，我在这个前面介绍的时候有讲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特别独特的一章的圣经。那这章圣经呢，也在整个耶利米书，包括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所有的作品的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章圣经。那这章圣经呢，和他原来的所写的那些的这个方法、方向都不太一样。这章圣经的里面呢，既有时代性的问题，因为耶利米他在这个哀歌在第三章的时候那些所有的祷告，在神面前的警醒和盼望，也都和原来的犹大背景有关。但是相对来说呢，原来的其他的经文会比较重点的讲犹大的问题，但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呢，它比较重点是讲一个原则，有背景，但是主要是原则。那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有三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展现在这个里面。那这三个原则对于我们信主的人相当相当的宝贵。一个原则呢，是真正的哀痛的原则。我们会因为罪的缘故哀痛啊，耶稣说啊，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在八福的里面。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哀痛？我们在哪个方向的里面是哀痛？我们为何要哀痛？那这个和信徒的信仰有直接的联系。哀痛似乎是一种的感受，但是有信主和没有信主，他们哀痛的这个内涵是不同的，大家了解吗？然后呢，他们为何哀痛是一样的，就很简单，这个信主和不信主的，那个不信主的突然这个发了一个横财，他会觉得很幸福，损失了一笔钱他会觉得哀痛的不行，和钱财有直接的联系。但信主的人就没有像他们那种所谓的哀痛和欢乐，那个感觉呢是内涵不一样，因为他们信主，所以呢那一件事情似乎可以引起哀痛的事情，对于信和不信不一样。那同样的，当那个信的人他表达他感觉哀痛的时候，他那个内容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对信主的人，信仰上比较对的人，当他羞辱了神的名，他会觉得相当的哀痛，是吧？比如说这个大卫犯了奸淫罪以后，拿单来责备他，然后呢他说你羞辱了神的名，你给那个恶者亵渎神的机会，大卫觉得非常的哀痛。但如果那个信仰它的含义内涵不对，他会因为自己的名声受损害他哀痛，不同吧？这个根基不一样。同样都是哀痛，因为自己羞辱了神的名哀痛，和因为自己的名声受损害哀痛，完全是两个含义，两个概念。那真正信主的人，真正跟随神的人，同样是讲到哀痛的这个问题，内涵不一样，然后所导的方向就不一样。当我们因为羞辱了神的名哀痛的时候，我们会改变自己的生命。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里特别讲，按着神的意思的那种的忧愁，会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来，在神面前会显为圣洁的， 因为他为罪的缘故去哀痛，在神眼里看为圣洁，他真正是不喜欢罪，他愿意远离罪的。那为了自己的名声哀痛，他一定会什么？会隐瞒自己的罪。他的方向和为因为神的名的缘故完全是相反的，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名声，他一定要竭力掩盖自己的罪，竭力要把自己装扮成很美的那种的外表看起来很好的情况，那个就是叫 hypocrite， 假冒伪善，法利赛。所以真正的哀痛，耶利米书在这里面讲出这个原则，信主的人，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这里面第二个原则叫真正的悔改。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我们常常讲到悔改悔改，那什么是真正的悔改？那在哀歌的里面呢，他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有一句经文，等一下我会讲到那一个点。他说你要在神面前要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然后你在神面前才会有真正的悔改。那个悔改不是啊，这个不小心犯罪被人发现了，然后口头认罪一下，我就免了我的惩罚啊，这个是差不多很多小孩子是这样啊。这个犯了错以后，看到父母生气了啊，这个讲一句 sorry 就把那个罪盖过去就没事了，那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真正和那个深深的自省、考察自己的行为有直接的关联。那这个是，那第三个点呢，是讲到盼望，真正的盼望是什么？那作为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他那个真正的盼望是指向神的能力和恩典，这两样都很重要。神的能力可以把人从各样的难处的当中可以救拔出来，神的恩典可以覆盖人不小心犯的任何的，当人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都会覆盖他。所以他带着这个盼望在地上。那这三个点是信仰的核心，这三个点是犹太人缺乏的，所以他们在信仰上一直的失败。这三个点也是很多信徒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抓得住的，所以在信仰上面也会失败。所以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所要表达出来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三个重点，也叫做属灵的智慧啊，也叫做真理的教导，都在这个三个重点的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第一节，那第三章一共有66节的圣经，我跟大家讲过了哈，它是每三节是一段，你会看第三章哈，和二章不一样，二章是一节一段的是吧？第三章是三节一段，三节一段。那我讲过，它三节用一个，比如说这个 A， 然后4到6节用 B 啊，都是用同一个开头，来加强它的这个力度。好，3到18节，这里面讲到那个悔改的问题，哀痛的问题。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大家觉得这段经文怎么样？这段经文把上帝这个 complain 的一塌糊涂是吧？啊，抱怨上帝吧。他说呢，他终日遭这个耶和华愤怒的杖，成了非常困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是上帝把我引在黑暗的里面，不让我行在光明的当中。然后呢，他终日再三的攻击我，怎么样？这个经文你感觉怎么样啊？那耶利米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啊。他引导我，把我使我行在黑暗当中。那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了解哈，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当中是因为上帝的引导，如果没有他亲自的引导我们，我们不可能行在光明的里面，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他为什么耶利米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的当中呢？那这个情况和外邦人的那个任凭不太一样。外邦人呢， 神也不会引导他，那他就一直活在黑暗的里面，他根本没有光明的机会和可能。那神的选民，神本来是赐给他他的恩典，他的律法，让他行在光明的里面，但是当神弃绝他的时候，神就定义让他行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耶稣这个耶利米在讲神引导我到黑暗的里面，他不是随便讲的，是的，神刻意的，就是定义弃绝他，定义让他在黑暗的里面，他没有办法回头。那这个是讲到神的权柄，他的恩典是他的权柄，他的惩罚是他的权柄，那在这个里面神要做的作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说当大卫他犯罪的时候，他特别在神面前祷告，说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那个圣灵是对他的光明的引导。那扫罗当圣灵离开他，那个邪灵就进去，所以引导他的路全是黑暗的。所以这个区别是在这个里面。耶利米这样讲，你字面看起来好像在抱怨神，实际上在讲到神做事的原则。那他以这个我呢来代替整个的犹大国这个角度啊，这样就比较清楚哈。第四节，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那你这个原则清楚以后，你就知道后面他延续的这个作为都是同样的原则，神在做这个事情。第七，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路，他使我的路弯曲。同样的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点哈，在这个第八节，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思考一下的。神不是听祷告的神吗？那为什么当他哀嚎祷告的时候，神使他的祷告不能上达？那这个点是为什么？所以在这个点的里面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哈。耶利米他是以犹大这个身份来讲话，那犹大这个身份呢，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在前面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的里面都知道，实际上呢，他没有祷告的时候呢，神已经眷顾他们多次，然后他们找耶利米祷告的时候呢，神也听，他们不肯听，所以到一个地步，神不再听他们的祷告。那从一个含义来讲，他们那个祷告的内涵也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所以呢全都断绝的。但如果神还没有弃绝他，就算他的祷告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比如说出于他私欲，或者出于他对地上的事情的忧虑，他在神面前祷告，神也会听的，会的。所以很多没有信主的，他去祷告神，你很难让他用圣经的属灵原则祷告，因为他不信，他没有这个原则。然后呢，他祷告，他求神救他，也会听。啊，包括那个迦南的妇人，他的女儿被鬼附了，他找耶稣，耶稣会怜悯他的。那个是在神在施恩的时候会听的，但当神不施恩的时候，所有的祷告没有意义。那个是从这个含义来说。所以他不听这个含义。好，第十节，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蔽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好，那这一段经文大家如果读过约伯记就知道有点像的哈。约伯记里面曾经讲过，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十六节，他又用沙磕断我的牙，用灰尘使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 毫无指望。那这个是在哀痛当中，那这个呢还是真正的哀痛。当耶利米他这样来祷告的时候呢，他还是真正的哀痛。那这个真正的哀痛就是说，他在哀痛的里面，他知道呢，他现在所有的苦楚耶和华都没有听他的祷告让他能够立刻脱离，但是呢他知道呢耶和华能够使他脱离。那这个是真正的哀痛。在神面前真正哀痛的人，他知道这个苦楚现在神没有帮他拿走，但是呢神有能力把他的苦楚拿走，只不过神没做。那这个还是对神有一个对的认识，还在一个对的基础上。这个有区别哈。区别在哪里呢？有一些这个出信的，他在这个信仰的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坚固，所以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他失去了那个信心，已经是不是神不愿意，或者说神现在不做，是神不能。那一旦他走到那个地步，那已经离开了最最基本的根基了。所以耶利米的祷告，他仍然在这个根基的里面，神他能，但是呢他目前没有做，所以那种的哀痛还是在对的范围里面啊。曾经有这个信徒啊，在其他教会的信徒啊，他们有遇到一些难处，那个信徒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已经这样了，为什么上帝还不管呢？我们已经落到这种光景了，神就不管我们吗？难道就是任凭这个下去吗？那这个呢还是好的哀痛，因为他知道呢，神如果一走，这个局面一定会改变，只不过呢神没有动手。所以那个信徒他的信仰的状态还是对的啊，就是从我们人来看，我已经忍受得很痛苦了，但是神没有动手，看他什么时候动手一下。那这个是含义，这个是对的。 OK， 那这个是哀痛的这个问题啊。后面呢是悔改，第二个重点哈，从这个十九节往后走哈。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悔改的人呢，心里要有指望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指望，我们真的很难走出悔改那一步。我对于这个神，我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无论我怎么做都完全是没有盼望，那个悔改也就失去了那个力量的根基。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面，心里面仍有指望，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是在神面前悔改的那个重要的根基啊。我曾经和一个信徒有聊过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信徒讲，然后我们就聊起另外一个也是信主的，他在这个属灵上有很大的问题。然后那个信徒就问我，他说他为什么就好像明知道错他就一直往下走呢？他悔改一下不就行了吗？我说呢，他悔改一下真的就可以，但是呢他真的就是不肯，这两样都有的。可能在我们讲的个人性的犯罪，很少有人超过大卫的，既犯了奸淫又借刀杀人，十戒犯了两戒，很少有像大卫这样。但是呢他在神面前那个深深的真正的悔改，神是把他救回来的。但是人呢，有的时候在这个罪的里面呢，他就是不肯，他只要肯一定会回来。那这个盼望对于每一个信徒都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你心里面要有指望，那个指望是我们悔改的力量的那个泉源，很重要的。 OK， 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在某一样罪上面被缠得够呛的哈，会缠累很久的，这个会， 但在神面前你守住那个指望，来到他面前你总是可以向着方向走的哈。好，22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那这个是悔改的前提，他知道耶和华的怜悯不至于断绝。耶和华有诸般的慈爱，就算犹大国被灭了，被掳到巴比伦，耶利米也知道耶和华应许70年以后会回归的。所以那个痛苦和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之间，那个交接点是他的盼望，是他悔改的转向神的非常重要的根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那后面23节大家都很熟哈，23节到24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吧。23节，好，就23节，你的信实广大，有这么一首诗歌哈。然后呢，大家你要了解哈，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广大，你要了解这一节经文的背景。这节经文的背景是在一个深深的哀痛和一个愿意悔改的根基上面，他讲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背景，会造成有些人他不需要悔改，他犯了罪以后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没问题，继续按照原来悖逆的方向走，那个是断章取义啊。这节圣经非常的美，非常的好，它有背景的，一定是因为有前面那么多的经节走到了23节，所以这个先知呢，耶利米是在这个根基的上面，耶和华的怜悯，他的慈爱。那你当他，当我们依靠他的慈爱，能够在他的怜悯的时候，不至断绝的时候，你在这个根基上面有悔改，你的每早晨就都是新的了。然后他的信实极其广大，会经历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前提的啊，不是没有前提的啊。那个很著名那个电影，那个叫飘的哈，叫那个里面最后有一句话，那个女主角说这个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啊，这个好像看起来好像很有盼望，那个和这个完全是两回事的啊，那个是人本的那种的盼望。那这个盼望，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都是新的，是和前面的次序有关。然后24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这个是向下推。好，23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含义很深刻的，很重要的。等候是我们在任何的情形下面，你开始回转，开始等候他，心里寻求他啊，不是做一些的表面的功夫换得他对我们怎么样，不是，当我们心里面寻求他的时候，他必施恩给他。我再次说，我们的信仰和神之间是心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们用心去信他，去爱他，然后神会施恩给我们，显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当中。因为你有这个心，所以你愿意去亲近他，你愿意去了解他的话，你愿意去服侍他，那这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寻求他的时候，耶和华已经知道了，他就会施恩给心里寻求他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应许啊，新的转变。好，第26节，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仰望他，静默等候，你心里面既寻求他， 又静默地等候他，这个是好的。不要着急，寻求他，寂寞地等候他啊！我跟大家很坦白地说，我现在也处在这个状态，因为我的孩子进入 teenager， 我现在开始心里仰望我的神，静默地等候他，寻求他。没有办法，昨天有一个信徒也跟我聊有关这个 teenager 孩子的困难，你用尽所有的招数一点都没用，无论是威胁还是利诱不 work， 他就是不 work， 没有办法。我就跟那个信徒说，我说我也遇到相同的困难，我们就心里仰望神，静默等候他的恩典，靠着恩典。我说如果我的 teenager 的孩子有任何的好的方向，我很确定的说那是神的恩典，不是我的方法和能力，我完全无力。所以这个是原则，等候他，心里面对神的依靠。那在信仰上面同样也是这样，同样的原则。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那这句经文呢有一点意思哈。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那这句经文插在这个里面呢，我的领受哈，是指人在信仰的建立的过程的当中，在起初的阶段，或者说在难处那个转变的起初的阶段，是需要负轭的。那这个是好的，那个负轭的意思，你需要承受那个重量的。那这个对你的信仰的建立是好的。我在昨天参加一个小组的这个查经哈。他们特别讲到找工作的这个经历，有一个姐妹，她这个姐妹找工作是先组的啊，和另外一个组的姐妹开始有相似的经历了。那她原来她就说她就极力想换一个工作，什么都不行，后来她就完全交给神，看神的心意，哎就好了。那这个情况呢改变，就说她原来负那个轭，到现在她把那个轭真正的交给神，这个是个过程。但如果不经过这个过程，他仍然靠自己扛着啊。另外一个信徒他也在回忆他过去两年的这个工作经历，他是非常深的在神面前悔改，说这两年我的经历就是神要修理我的骄傲，他说这个是唯一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被神狠狠的修理我的骄傲，我靠自己。那现在我知道我不要靠自己，我要靠神，不要再靠自己能力去追求什么，去成就什么自己想要成就的。那这个是叫做幼年负轭，原是好的。那这个角度哈，好，28节，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份。 OK， 在被建立的过程的当中，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这个是对神的完全的降卑，屈膝在神面前，然后那个指望会有的啊，真正完全的依靠他。30节，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那这个是更多一点的内容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多点内容就是看不同的经历哈。那耶利米是把所有的原则都写出来了，那这个原则包括信徒，包括所有信主的人，包括所有服侍主的人，都是这个原则啊。那我自己在我服侍主前3年半，应当是走过一段幼年负轭的阶段，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必要，我必须要走过那段路，我必须要在那段路的里面经历，然后神才开始带领我出来职堂，才开始真正的能够牧养教会啊，向着方向走。如果没有那一段时间的这个操练，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是必要的，对我来说。是完全是必要的，我叫 perfect package， 神这样 pack 的是对的。那这个原则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主要建立的还是对神的信心，在神面前那个全然的谦卑，对他的完全的相信，那个盼望会在后面会出来的。好，31节，盼望了，来，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 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了。这个盼望在这里面，他不会永远丢弃人。32节和33节很重要哈，大家一起读哈，这些经文都需要记起来的，原来对我帮助都很大。我们一起来读32、33，一起。主虽然很重要哈，那这两节经文对我的鼓励和安慰是非常非常大的。这里面他特别在这个第33节，他讲到说，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个是神的心意啊。不少人说这个上帝在约伯记的里面就是演一出戏，上帝跟撒旦斗法，然后让约伯在这里面受苦。约伯纯粹是一个受苦包，在这里面白白受苦。那这个是错误的解释。耶利米他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他个人受的苦，他经历犹大受的苦，然后他在里面他说，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上帝不甘心有这个事情出现，因为所有属他的人，他所拣选的人，他不愿意他们受苦和忧愁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受苦要忧愁。那这个过程是他生命改变被建立的必经之路。那这个量可大可小，和人的回应有关，但是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不甘心使人受苦，这个是带领我走过非常多的过程。我每次受苦，我觉得很苦的时候受不了，这些经文就给我鼓励的。因为有的时候会抱怨神的，说这个上帝啊，你这干嘛呢？啊，把我弄到这么苦，会抱怨的。那这些经文，他不甘心使你受苦的。那个背后有意思的，那这一节经文有点像父母对孩子那种的感觉啊，你可以体会到就父母对儿女那种的感觉，你不甘心使他受苦的，你不愿意他白白受苦的，你希望他受苦以后他真的有得着。那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啊，也是极大极大的这个安慰啊，不甘心使人忧愁。 OK， 那在这个里面会被他带过来啊，带到那个盼望的里面。34节，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望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后面讲到说为什么不甘心，是耶和华看得清清楚楚，他有非常清楚的原则。那指了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人在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是指人活在世上属神的人被人欺压，这件事情上帝看不过眼的啊，所有属主的人，当你活在世上你被人欺压的时候，没有道理欺压的时候，上帝是看不过眼的，他看着呢，他看着有人敢欺压属他的人，他看不过眼的。你要了解啊，他在天上他盯着看的，他看得非常准的啊，你敢欺负属我的人，他看不过眼的。那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哈，那看不过眼以后他怎么行动，当然有他的这个作为，但你要知道他看不过眼，他为什么不甘心使你受苦使你忧愁，所以他看不过眼。第二，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望人，一个是明明的欺压，另外一个是这个屈望你，冤枉你，陷害你，他看不过眼的，这些他都看得非常清楚的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被人冤枉的，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的，属他的人你被冤枉，上帝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你被人冤枉的，没有人可以冤枉你以后他没事，在上帝面前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啊。那个冤枉人的人，上帝一定会找他算账，你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的。 OK， 然后36节，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个事情也是上帝看不上眼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呢？也会的，是吧？世俗上会出现，教会里面也有的，教会里面也有人颠倒是非的， 那上帝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后面耶利米说，这都是主看不上的。The Lord does not approve， 上帝没有他允许，没有允许他做这个事情，他自己这样做，上帝看见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则。那为什么说你这个耶稣说 有人逼迫你要为他祷告，你真的为他祷告的，他真的逼迫属神的人，他真的是有个俗语，他叫倒大霉了，他为他祷告。所以这一个点要了解。好，然后37节，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谁能说成就成就呢？说在这个所有的事情，他不甘心受苦，使人忧愁，然后呢你又被欺负，又被冤枉，又被颠倒是非，然后呢37节他说这是主命定的。 OK， 他不命定那个人没有办法做，他命定他允许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讲到他的命定，他的允许，也讲到他全然的掌管，他绝对的掌管每一件事情。那就为什么我们要绝对的每一件事情寻求他的旨意，这一点就相当的重要了。特别是我们受冤屈的时候，我们绝对要寻求他的旨意的，否则会出状况的。那圣经讲到我们不要被恶激动以至于去行恶的，我们会的，我们会被人家激动到一个地步，然后我们也去恶去待他，那个要特别小心的。是他命定的，然后要回应说他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去回复这个事情。那我坦白的讲，我也受激动的。我前段时间有人就在微信上发了一段话，那对我是有刺激的，有攻击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我也被激动了一下，后来我就安静下来祷告，然后找周围的这个同工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最后比较合宜的回复，没有被他激动。这个是不容易掌握的，当那个东西刺到我们这边，我很本能的去 defense 会反应。那这个里面要知道耶和华的心意是这样，那怎么样我们能在他的心意里面去反应我相信在我们这个西范教会也有一点小经历了大家一起走过来受到一些影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心意去回应。那你从现在来看，那个是真的是对的，那个方向是对的所以这个是这里面我们要了解的。38节很重要啊，福祸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福和祸都是至高者命定的，可以吗？这句话很重啊，这和信佛的不一样啊。信佛的你要招祸了以后找信佛的，然后他拜一下让你给你赐福让你把这个祸转成福，那个信佛的他也搞不懂这个祸从哪里来，他就告诉你会给你福。但圣经清楚地说，福祸都是出于神，世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命定的，他不命定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这个厉害啊。tsunami 那个大海啸，上帝不允许不会发生的，他允许的，都是出于他的口。那耶稣说，若不是上帝允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就精准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盼望，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那个盼望的非常重要的根基。真正的盼望是根植在这个真正的神的全人的能力的上面。为什么我信了神以后我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我信了神以后我可以有属天的平安？为什么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可以让我和这个主可以断开？为什么？是因为他的那个绝对的掌管，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在掌管的。那重要的是我自己怎么样能够在他所掌管的里面按照他的心意来应对，这个是重要。那按照他的心意来应对，我一定得着的是益处，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那这个我在神面前活在地上就是坦然无惧了。那个重点和认识有关的， 如果对上帝没有到这个认识，福祸都是出于他的口，那就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活在那个盼望里面。这是盼望的根基，在这个里面。39节，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好了，耶利米把这个经文引到这边，有些人是受痛苦受罚，为何发怨言呢？那这个请大家了解啊，这个不是指所有的人啊，因为耶利米他自己受苦是为义受苦的，那这个活人是一个 general rule， 是一个一般的原则，活在地上那些的世人罪人，他们的受苦基本上是为罪受苦，因为罪的受苦，因为自己犯罪受罚的，那这个是基本原则。好，40节，悔改的这个盼望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悔改的一个点在这里啊。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啊。这节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哈，预备开始哈。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什么叫做归向神？什么叫真正的悔改归向他？真正活在那个盼望的里面，是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然后考察清楚了，蒙圣灵的光照，蒙真理的光照以后，然后我们再归向他，那这个归向他是真正的归向，是真正的归向神的啊。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参加过一些的特会啊？很多人就说你们要靠近神，依靠神啊，到前面来，大家到前面来，我们要靠近主，靠近主。很多人哇，很 hyper 就冲到前面，跪在台上，靠近主，靠近主。真的吗？那样就靠近了，那样真正就靠近主了。耶利米清楚地说，靠近主非常重要一个根基是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到底站得住站不住。今天我要领圣餐，我每次都读哥林多前书11章，我必须要读那一段，人当自己省察，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啊，那个真正的盼望是在这个里面才能实现。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里面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经节哈。41节，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啊。这个里面讲到他并不赦免犯罪悖逆，他不赦免，赦免是什么？当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归向他，那个是赦免的。但是呢，犯罪悖逆没有什么赦免可说，持续犯罪悖逆没有什么赦免可说，所以 repent 这是第一步啊，然后他会赦免。好，43节，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与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的渣滓。那这个是讲到神的离弃弃绝他们到这种状态。46节，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那这是耶利米啊，耶利米叫 cry prophet， 是哭泣的先知啊，他一直为以色列哭泣，为选民哭泣。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啊。这个是先知真正看清楚属灵的问题，看清楚状况的时候，他心里面所产生的痛苦啊，很痛苦的，真的很痛苦啊。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很痛苦，就好像我讲到耶利米哀歌，他的题目叫做 How， 翻译成英文怎么会这样啊，希伯来语是这个意思啊，那心里面会有很深的那种的感叹。52节，无故与我为仇的 逼迫我，这是先知的这个经历，像逼雀鸟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重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这先知的光景。55，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我曾听见你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离近我，说不要惧怕。那这个呢，既是先知本身哈，我一直讲在三章的时候，先知本身和他对整个犹大国的这种代言的这两个身份都有啊。58，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啊。那这个是后面他的盼望，耶和华，你听见他们的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那这个是盼望，这个盼望的里面知道耶和华他观看一切，查看一切，众人所设的计谋，所设的计，一切的谋害，一切的招数，耶和华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有盼望啊，所以不害怕，没有恐惧。好，64到66，最后，耶和华，你要按照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那这个是指犯罪的、悖逆神的。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这节圣经哈，大家还记得吗？使谁的心刚硬啊？法老王的心刚硬。所以当神弃绝人的时候，会使他心刚硬，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无法悔改啊。那心硬到一个地步，是神使他硬，他就无法再回来，那是讲到被神弃绝，没有可能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的啊，神定于弃绝，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好，那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当神使他的心刚硬，他一定是陷在罪的里面，那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他，这个是连续的反应。那他为什么使他心刚硬？因为他硬的景象不可悔改，因为罪，所以神不再施恩给他，让他心软，让他悔改，神就让他心继续硬下去，他继续在罪的里面，所以神就因为罪的缘故咒诅他啊。所以这个整个事情的原则是这样。66，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那这个是悖逆的。好，我们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哈。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很多的这个经文，那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很重要的经文是在哀歌的第三章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耶利米以犹大的身份接受耶和华的惩治，他可以代表犹大国吗？啊，不是，他代表犹大国，他以属灵的原则来代表啊，因为犹大国是神的选民，当他讲那个属灵原则的时候，就是指那个选民的状态啊。第二，耶利米经历犹大国的全然败落，为何仍然赞扬神的信实广大？那个败落仍然还是有神的惩治和神将来的救赎的应许，他们仍然是神的选民。那在那个里面，微向巴力屈膝的仍然有盼望，经历神的信实广大，真正在神的赦免临到以后认罪悔改的，会经历神的信实广大，所以那个事情仍然在雅各家啊，所以耶利米会赞扬他。第三，耶利米为何说幼年负轭是好的？这句话对于将要被灭绝的人有何意义啊？那这个是对将来有盼望的人才有意义啊。幼年负轭，我刚才讲了一下啊。第五，归向耶和华为何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不是凭着应许就可以了吗？那个应许里面的内涵是要人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悔改，真正的悔改归向他，然后那个应许会实现在他的里面。如果没有应许，也无所谓考察行为，也无所谓归向，都没有。好，第六，先知说敌国无故与犹大为仇，犹大不是因自己的罪受刑罚吗？这段我没有读哈，在里面讲到无故与他为仇。那这个无故呢，是指两造之间，两造之间呢，他确实是没有缘故的，不是因为他得罪他，就因为他国家强大，所以他要欺负他。很简单，世人就是这样，不一定是报复，他就是故意欺负的，恃强凌弱，本来罪就是这么个情况。好，那神呢，就兴起他周围的强敌，惩治他啊，这个原则是这样。好，后面应用题，第一个，先知不可以代替犹大向神悔改，他不可以代替的哈。先知可以带领犹大向神悔改，那悔改是个人性的，他不可以代替，但是可以带领啊，这是可以的。每个人在神面前悔改。第二，经受上帝的惩治，看见他的公义，经受上帝的惩治，看见他的信实，他的信实，他是公义的，他是怜悯的，犯罪了他要惩治，惩治是要施怜悯给人，他的信实是这样。第三，接受上帝的管教是顺服的开始，接受上帝的管教是复兴的开始，复兴，接受他是表达真正的顺服，顺服以后神会复兴的，会兴起的，他会经历神的信实广大，他会被神再建立起来的，这个会的，所以神管教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这是他的原则。好，第四，神使犯罪的信徒受苦，为了管教。神使犯罪的信徒受苦是为了建造，管教他也建造他，这两个都有啊，有管教也有建造的成分。第五，悔改的心是归向神的开始，悔改的行为是归向神的开始啊，只有心没有行为那个不行，所以耶利米说你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他，因为这个行为是从心发出来的，它根基是心，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好，第六，有悔改的心是因为神的恩典，有悔改的行为是回应神的恩典，那个心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悔改的心，神仍然施恩给我们，那如果神使我们心刚硬，没有了，然后呢，神给我们悔改的这个心以后，我们行出来是对他恩典的回应。好，可以吗？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啊，翻开耶利米哀歌，虽然里面满了哀痛的这个言语，但是里面满了那个盼望的啊那样的一个应许。当我们知道主你的信实广大，当我们知道当我们啊考察自己的行为归向你的时候，你的信实广大必然实现在啊所有的人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用你的话来鼓励每一位属你的人，让我们无论在啊怎么样困难的环境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真正的全然的归向你，在你面前经历你的信实。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